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按罗马书的次序，今天要讲到第十一章。各位知道罗马书九十十一是针对以色列人没有信耶稣，这么好的福音以色列人得不着，保罗心里为以色列同胞难过，甚至说宁愿受咒诅与基督分离都愿意，只要他们肯悔改信主，因为他们没有得着福音的好处，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在旧约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以色列家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接下来的问题，神的话靠得住吗？神的话是不是落空了？保罗回答说没有落空，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神所立的约一定会成就，神的计划到了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罗马书第九十十一很重要的重点，强调神的话不会落空，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主权，神到时候要做他奇妙的事。那么九章、十章、十一章好几个地方论到神的奥秘，我们已经讲过的基督是神的奥秘，这是一点啊。一切神赐的福都在基督里，犹太人拒绝了基督，拒绝了耶稣是基督，失去了神一切的福分。基督不但是一位人，更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前几次我都提过了，三个位格不混扰，一个本质不分别，圣父、圣子、圣灵同永恒、同现存、同等、同尊、同荣、同旨意、同全能，一切都是合一，都是相同。保罗在他书信中非常罕见的在罗马书九章五节说，基督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么第二个神的奥秘是神的拣选，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拣选，不过人仍然有责任，这是极大的奥秘。神的主权进行万事，人自己要负起责任。所以犹太人没有信主是犹太人自己的责任，不能怪神。犹太人 仍然是整天顶嘴悖逆的百姓。神宏管万有，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是神的事，但以色列人没有得救是以色列的责任。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一个奥秘，那今天我要讲十一章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要在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给他们立的约不会废掉，神的计划不会失败，神的话不会落空，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先解释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全家这两个字不是指古今中外世上活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因为到现在为止，那一些反对耶稣基督、拒绝不肯信耶稣的都灭亡了，这包括犹大在里头。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全家，这个第一点各位要记住啊，是指着将来救主到地上来，有一位救主从锡安显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活在世上的所有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全家。不过有例外，以色列全家只着整体以色列而言，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而言。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全家这个词在旧约里面还有在犹太法典里面使用的时候，它的上下文都提到有例外。各位可以回家去慢慢的查考圣经，我念一下经文啊，比方撒母耳记上七章第五节，二十五章第一节，列王记上十二章第一节，历代志下十二章第一节，但以理书九章十一节等这些经文，把以色列全体或者以色列全家讲出来，上下文是有少数例外。所以全家的意思是整体而言，绝大部分是如此。在犹太法规就是 Mishnah， Mishnah 比我们圣经差不多厚一倍，是犹太人的一些法规，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以色列全家皆与将来有份，末世有份。不过下文就说了有许多例外。所以什么叫做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而出，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都要悔改认罪，信主耶稣是基督，接受耶稣。所以得救的方法跟我们一样，不是犹太人不必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能够得救，也是要信，只是他们到今天还不信，有一天他们会这样相信，相信救主从锡安而出，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就是神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外邦人 数目填满了。外邦人数目是多少，没有人知道，这也是神的奥秘，唯有神知道。但是教会有一个任务，我们积极传扬福音，盼望外邦人数目早日填满，主基督耶稣就要再来，以色列全家要悔改，信靠这一位基督，就是耶稣，他们全家也要得救，再进到神所计划的前面美好的境界。所以主耶稣也是劝教会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愿我们常常记住，广传福音，领人归主，希望外邦人数目早日填满，主基督会再临到中间。那么这些都要应验一件事情，神的话没有落空，神掌管历史，神掌管万有，掌管万国，掌管万民，地上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罗马书6:9-11是回答这个问题，神的话没有落空，神的主权，神在掌管。我们很多今天不明白，不明白，我们最后感叹赞美深哉，神的智慧知识何等的高超，我们是何等的渺小。那么今天我要同各位来简单说一下我们所能揣摩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是证明了神已经在做，至于前面如何，有很多事情实在今天还看不清楚。比方主耶稣再来，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景，当然先有以色列复国，然后以色列在地上的存在，直到存亡危急之秋，他们真正面临自己没有办法，才会回头仰望信靠耶稣。到今天犹太人的心还是刚硬，很少他们肯悔改信耶稣的，在美国多一点，这个 Messianic people 犹太人信主的，他们利用礼拜六安息日聚会，他们有他们的一些基督徒的活动，可是是少数。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国土上面，现在信主的还是很少，不容易，非常困难。我跟各位说过，以前我曾经有3个月住在耶路撒冷，参与一些学习，跟一些犹太宗教界人士有沟通，你就发现他们到今天还是很难很难，非常难。我曾经享有激将法，我说耶稣是你们犹太人的出来的，我这个外国人都信耶稣，罪得赦免，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的盼望，你们自己犹太人得不到，你们太可惜了，赶快信耶稣吧。没想到他们就说，朋友啊，你错了，你错了。他说耶稣自称为基督还可以，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自称与神同等，这是犯了极大亵渎的罪。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 他们认为耶稣就是犯了极大亵渎的罪。事实当时西祭司长啊，这一些文士定耶稣的罪就是这个。主耶稣被逮捕了，控告他的状子很多，那一些都是莫须有的，那一些捏造的罪名，主耶稣连答都不答，不理他们。可是祭司长后来问了，说我岂要你岂是回答，回答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不得不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就以这一句话定他的罪，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把祭司袍都撕裂了，说怎么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与神同等的身份来到这个人间。犹太人定耶稣的罪就是这一个，一直到今天他们宗教界的人士仍然定耶稣的亵渎说是神儿子这个罪。那当然罗马政府从另外一个角度，比拉多审问耶稣最关心的不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乃是关心的你是不是王。所以比拉多是审问耶稣，你是王吗？这样你是王吗？耶稣也不得不回答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特为此来到世间。比拉多说，我们除了该杀没有王。他们是政治角度看耶稣说是君王，但是犹太人是看耶稣说是神的儿子。那么直到今天，犹太人的主流仍然拒绝耶稣是神的儿子。什么时候会改变？什么时候能够应验耶稣说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耶稣借着保罗说的。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去揣摩思考，应该是在将来会有以色列危急存亡的时刻，那也就是要在那里一定会有严重可怕的战争。如果按照启示录里面去看去了解的话，那一个战争用五个字来说它，第一个叫哈，下面叫什么？哈米吉多顿大战。这是启示录十六章里面所讲论的那一个战争要临到。那一个战争，伯拉大河四个使者被释放，伯拉大河后来就干好了，许多许多战争，东方来的一些军队要与以色列大大战争。那按照那个战争，以色列一定打不过的，面临存亡之际，他们才回转，才仰望救主来到，仰望耶稣基督拯救他们。那么有关这一些太多的内容，今天早上我没有办法深入去讲。那各位可以从很多预言的书里面慢慢去揣摩。不过讲这些预言是很不容易的。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真的复国了。2600-2700年亡国被赶散到世界各地，飘泊不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亡国500年还能复国的，历史上没有。 2600年能够复国，这是奇妙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从圣经的预言已经都讲这些事情，以色列国真的复国了。但是接下来就有很多人探讨下面会发生什么。公元670年代，那最热衷研究的大概就是但以理这个大象。大象的金头，银的肩膀，铜的胸，然后铁的肚子，半铁铜的肚子，半铁半泥的腿，铁的腿，半铁半泥的脚，从这个大象去研究啊。那研究就是罗马帝国版图之内将来会有十个脚趾头，这十个脚趾头是十个国家要兴起来。这是一般六七零年代讲解最通常的一个说法，所以大家就开始注意罗马帝国版图里面兴起十国联盟，一直眼目都看在欧洲发展的共同市场以及欧洲发展的这个联盟的制度。我们去看欧洲的共同市场的发展，开始几个国家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增加到稳定六个国家。我记得那个时候出版很多预言的书，大家就讲论我们赶快等到十个国家产生，那主耶稣来就近了。等着以后果然七个八个九个到了十个了，好像很高兴快要接近主再来，但没想到过不久十一个跑出来了，然后十二个十三个跑出来了，这一下就产生一些疑问了，这到底是几个呢？到底什么时候会主再来？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现在都二十几个了。所以欧盟也好，欧洲的这个情况慢慢就不大去提了，不大讲这一面了，因为讲下去我们就产生很多疑问了。加上现在的欧洲并不是这么反以色列了，现在的欧洲不像纳粹时代反以色列，所以到底这个欧洲真的会产生一个极大反以色列的力量吗？大家打个问号。现在越来越多人把眼目转向中东，转向中东，因为无论是金头巴比伦，银的胸肩膀，这是指波斯马代，然后铜的肚子指希腊帝国，然后铁指着罗马帝国，然后半铁半泥到现在的状况那很多人就开始不放在欧洲了，那放到哪里去呢？就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最反以色列的，而跟过去这些帝国有关联的最近公元2005年，伊朗选出一个很特别的总统2005年8月份选出一个总统，这个念都不好念我们中文一般给他就是最后的这个 Najet 翻成内贾达 Najet， 这一个总统现在当总统的他一上台讲一句话，他八月上台，十月就公开宣布说要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给他抹去。这一句话讲出来，美国当然攻击他，以色列反驳，欧洲也反驳， 连他最亲近的俄国都反驳他，都说你不可以这样乱讲，因为他们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除掉，一定要战争。那再加上伊朗正在积极发展核子武器，积极发展长程飞弹，发展火箭，这样弄下去，如果是与以色列产生战争，那将是核子战争，因为以色列早都有核子武器。甚至以色列提醒美国要赶快解决这问题，那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以色列也曾经提出警告，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用他们的办法解决，那就很危险了，那就很可怕的情况。我们晓得过去伊拉克也是非常反以色列的，那个时候萨丹胡塞发射好多飞弹打特拉维夫，美国一再压制以色列不许反击，所以以色列挨打，他不敢反击，反击的不得了，就让他打，打到后来没有打出什么结果。那么当然以后美国就占领了伊拉克，就处决了哈丹胡塞，但是问题没有解决。现在美国现在泥沼，不需没有下台以前就已经定好撤军的计划了，会从伊拉克撤出来。那么这一个新的总统，我相信也在计划慢慢要撤军。那撤军之后怎么办？这里的动乱境界怎么办？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伊朗跟叙利亚联合帮助伊拉克的稳定。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事情哈。伊拉克伊朗当萨丹胡塞在的时候打了八年战争，那是胡塞发动的要打伊拉克，他们两个，一个过去是波斯，一个过去是巴比伦，这两个过去一直是世仇，所以他们到打了八年没有结果，算了。没想到最近，各位如果有机会看看新闻两国已经开始交往了，伊拉克外长访问伊朗，然后他们两国之间相当密切来往。叙利亚一直跟以色列搞不好的，因为以色列占了他们的戈兰高地，到今天还不放手，以色列勉强的撤出这个加沙走廊，当然要解决和平问题，可是戈兰高地还是很难的问题。所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如果将来都兴旺而且联合起来，那正好是当时希腊帝国所留下来的版图。我们实在不知道将来的发展如何，我们不大愿意用历史来讲解圣经，因为过去欧盟的例子知道这是有的时候靠不住的，但是我们有把握说什么？圣经所讲的必有哈米吉多顿大战，那个时候伯拉大河四个使者被释放，伯拉大河其实就是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到伊朗有相关的这个流域，而早期希腊帝国占领亚历山大，他打到印度班师回朝，就是在巴比伦住下来，他没有回到希腊去，他以巴比伦为他的中心，虽然那个时候巴比伦不是现在的巴格达，不过相差只有差不多5-60 miles， 因为巴比伦城古旧了， 风沙又大，所以把它搬到50里之外重建，变成新巴比伦，就是巴格达，到今天为止啊。那么我们实在要看等候历史怎么发展，不知道啊，我们不敢讲。但是伊朗确实一再强调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到现在还是如此啊。他要消灭以色列，要反对美国，要跟美国作对啊。那美国当然也跟他作对啊，给他叫做流氓国家啊。那将来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注意啊。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必有哈米吉多顿大战，将来敌基督要出现啊。那行毁坏可证的要站在圣地，那个时候以色列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我们晓得啊，回教信仰里面它有很多基督教关联的东西啊。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可兰经啊，它也讲亚当夏娃，它也讲挪亚，也讲亚伯拉罕，也讲摩西，这些都有的，在他们的可兰经里面也讲耶稣啊，他也承认耶稣是童女所生。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